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玲老师，热线电话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进入2023年的第二次节目了，记得在上周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一下就是新年怎么样做计划啊， resolution 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我想这样的话题还可以延续嘛，毕竟是新年的第一个月。然后呢在前两天我们陈老师推荐了给在我的短信上哈、给了我推荐了一个电影，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电影呢，陈老师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在我们新年里面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非常的励志，同时呢也可以请您就电影里面展示出来的一些性格呀，孩子的性格啊，家人啊，周边人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啊，给我们从教育专家的角度上做一下点评好吗陈老师？
好啊，挺好的。而且有一句话说啊，这个心灵可以相通。对，就是上节目前呢，就唐韵跟我说了一下这个电影哈。然后呢，因为我一边也还在处理其他的事情，突然的呢，我的手机就跑出了这部电影。
哦，真的哈，还那么巧。
我没去找，我没有去找他，因为我对他印象还挺深刻的。这样，
其实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简介啊，因为您给我的只是一个介绍版本。其实现在陈老师真的很方便啊，网络上有很多这种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把一个电影的精髓都给你说出来了，配上部分的视频内容，也基本上可以让你大概的 get 到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重点啊。那这部电影的话，我就带您哈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然后如果我说的不太完善的地方也请陈老师再做一下补充。那么这个英文电影翻译成中文呢，大家把它叫做追梦赤子心，我不知道它是根据什么翻出来的陈老师哈。我查了一下它的英文原名就是 Rudy， 一个主人公的名字。好，那这个 Rudy 呢，他这个电影啊据说是根据一个人物的原型所写出来的。那么电影是在1993年发布的，那这个人成长的年代我想应该比那个更早。他的家庭呢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可以说我们叫做工人家庭吧，或者叫蓝领家庭。一大群男孩子，然后从老爸到所有这些孩子都特别的喜爱体育，特别是对橄榄球极其狂热。他们呢都是圣母大学队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吧，所以电视上一有转播啊，他们都全家人坐在那儿每场不落的看，当然 Rudy 他也不例外哦。后来呢等到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啊，他就跟家人宣誓说，说我立志啊，他要考到圣母大学去打球，进入到球队。全家人当时听了，从他爸到他的哥哥啊，就是都嘲笑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学是非常难考啊，进去的要么就是你是有体育天分你才能够进去啊，或者是你家庭非富即贵的，或者你学习要超好才能够进去，所以谁也不相信他。果然呢这个孩子因为他的学习资质可能也是比较平平吧，所以他毕业并没有考上这个大学，所以他就只能和他的兄长一样啊，就进了他爸爸工作的那个工厂，应该是一个炼铁的吧，这样的一个工厂。那在工厂呢一转眼就工作了几年了，大概有3-4年之久。等他22岁生日那天呢，他的一个好朋友送了他一件 T 恤，那个就是一个二手的圣母大学他的那个球队的球员的外套，就是他当时哎呀就兴奋的，他觉得只有这个好友才懂得他的内心啊，他想到了自己的那个梦想。然后呢，当然这个梦想在他心里复活了没有多久啊，这个工厂出了事故，他的好友就在事故中去世了，参加他的葬礼让他感到非常的 就是很悲痛嘛，很打击，唯一的好友他的知音哦去世了，同时也让他觉得说人生其实是这么的短暂和脆弱，所以如果他再不实现他的梦想，可能他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他就毅然的回家，就告诉他父亲说，我要去准备考那个大学。为了这个事儿呢，他和他的相恋的女友都分手了，因为女友也不想等他了嘛，所以他就一个人坐上了火车，就是前往那个圣母大学所在的城市啊，去开始跑到那里去。因为先上不了这个大学，就先在大学附近的一个叫圣十字学院里去，在那里读书。然后他希望呢能够靠着优异的成绩转到圣母大学，但是呢他非常努力的学，甚至考了一个 A 几个 B， 还是两年之后都还没有被那个圣母大学去录取啊。他就哎呀真的很着急，也很受打击吧。但是他不计代价，就是以那种不要钱的这种方法啊，跑到那个圣母大学的橄榄球队的球场上，找到了一个帮人家扫卫生打杂的这样的一个活儿。然后呢他就是哎呀在那个人家打杂的那个房间里，在球员休息的那个房间里没有人的时候，他打扫的时候，他就在那儿踩着凳子上啊，在那儿就是学着球赛转播啊，就是那个兴奋的样子，
对，
让一个黑人的，就是一个管理员吧，可能是管理这个整个这个球场的，也是当然也是做卫生工作的人，就对他被他的热情感染了。后来这个人就偷偷的帮他嘛，然后就是长话短说了，后来他就是接下来的一年凭着自己的努力终于被这个大学录取了。但是录取了大学并不等于说你就能够进那个球队啊，因为他个子实在太矮了，也没有什么体育天分。所以呢后来他就拼命的考上了一个就是那种像替补球队一样的啊，就是给人家去冲撞去摔打的那种，像靶子一样的那种陪练的那么一个角色啊。所以哎呀他练得太卖命了，就是每一次他都拼尽全力，鼻青脸肿，身上到处是伤。然后同伴们都不太理解他，就说你不要那么认真哈。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这是他的机会，他可以能够去当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总之吧，就是他那么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得到机会。最后他的那个教练实在被他感动了哈，终于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上一次场。但是在他上场之前那个教练辞职了，所以他又失去了这个机会，非常的挫折。然后新上来的教练根本就不理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他眼看着在这个圣母大学就要毕业了，他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在校队里能够去上场比赛了，他感到极其的失望，甚至想离开。这个时候呢，就是当年帮他的那个黑人的那个负责打杂的那位叫做管家吧，他就是鼓励了他，让他能够又回头继续去，没有放弃。然后呢最后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就在他毕业前的一场比赛当中，教练不同意他上场，但所有的他的队友们都一个一个的走进教练的办公室，把自己的球衣脱下来，说我宁愿放弃自己比赛的机会，我把我的机会送给鲁迪。哎呀，就是几十个球员都这样做，教练就不得不就好妥协了。然后最终上场的时候呢，作为队员出现的时候，他是那么跑出去出现了，但是一直没有让他上场啊。眼看这个比赛都要结束了，就剩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哎呀他就急得也不行。然后那个球员队长啊什么的就率先就喊他的名字，就喊鲁迪鲁迪鲁迪这样子，然后所有的球员都喊。这教练在这种压力下，在剩几十秒的时候让他上场了。哎，这个小个子用了自己那么多年的努力啊，流血流汗的那种努力，换来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冲上了赛场。当然他是提前告诉他的家人来观看了，他的家人也觉得太骄傲了哈，他们羡慕的这种球队，自己的儿子竟然出现在了赛场上，可能被很多人看到，他们都站起来为他欢呼。总之吧，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落幕。对，我就把这个简单的电影简单的讲了一下，可以说是非常励志哈。不知道为什么陈老师，我觉得我还是个理性的人哦，一边看我都一边掉眼泪，很鼓舞人。对
对，非常的其实非常了不起。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喜欢看这个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哈，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存在的事情，然后它可以让大家去做很多的思考，然后这个思考你要真想得通了，找那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现在很多的自己或者是别人面临的很多的问题吧。对，所以我觉得好电影是值得值得大家一起看的哈。那不只是说在教育孩子上面，我觉得就大人，连大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上面、社交生活上面，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就一个媒介吧。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算同学哈，现在他也是当那个医院的院长啊，他就记得，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哈。他说去好好看一部好电影吧，他你可以在两个小时里头看到一个人可能一辈子最精彩的那个片段，也值了。
嗯，是啊，所以这是陈老师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新年励志影片啊，毕竟其实算起来都是30年前的电影了，陈老师。
是，我觉得30多年前，因为30多年前我刚好在美国念书哈，那个时候的美国跟现在当然不太一样。我觉得有很多比较传统的那个价值或者是文化，在那个时候比现在还是比较丰厚的，那是很珍贵的东西。那当然，经过人的努力或经过人的这个传承跟散播，那个好的文化还是会，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它会帮助很多人的生活。甚至在就是在困难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走过那样的难关哈。就像刚才一个孩子，他其实在初中都还没有进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说，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想做什么。其实在光是这一幕就很值得去探究了。有很多的孩子他是比较早的，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有很多的孩子他是比较晚的，他知道要做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些大人到了可能40-50岁，他都会告诉你说，啊，其实我就这样了，我如果没有去做这份工，我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我还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听过吗？
对，就好像有人活了一辈子其实也没有找到自己究竟想做什么。那
对，其实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牵扯了人一辈子的生命的轨迹，所以它是在家庭教育或在这个学校教育里头，我觉得要十分被重视的。但是往往很可惜，你看这个孩子，他还是生活在一个比较自由
的
国度哈。对，结果呢，你看他那么热诚的，然后他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对于那个橄榄球的解说，就跟那个热诚，就跟像在那个解说的短片里面他是怎么形容，就跟那个总统竞选的那个那种热情，那种 passion 是一样的。一个孩子有那么大的热情，家里头父母就两个了，然后他们家有8个孩子，10个人，除了他以外就9个人，
一起嘲笑他。
对，没有一个人去支持他，他唯一的一个朋友就是他那个送给他 jacket 的那个，那他能够很安静的听他讲，他在讲的时候他非常欣赏的。然后你看啊，这个朋友之间非常的欣赏，还没有妒忌心，这个是多难得的事情。你说在现实社会当中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那算是人生幸福的不错的人啊，很幸运的人啊，对吧？
是，
所以对，
陈老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需要进一下广告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 announce 一下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子女教育啊、家庭关系啊、甚至是人际关系方方面面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跟我们的专家互动。那今天呢，陈老师是推荐给大家一部新年的励志电影 Rudy，一个喜欢打橄榄球的这样的一个孩子追梦的故事。陈老师，我想提个问题哦，就是这一家8个孩子哦， 只有 Rudy 他表现出来的这么一种强大的能量啊，或者一种 passion 对他的梦想的那种追求，以及他不惜一切代价去付诸实现的那种毅力啊、勇气啊，我就在想，这难道不是天生的吗？不是，就是那我们的家庭教育就是去该怎么样去做呢？就是他看起来这个孩子真的是异于一般的人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有也是一种天分吧，这样的一个孩子。那当然摊上这样的孩子，家长可以乐到最后了。那么您怎么看呢？
您第一个问题就是天生的嘛，其实包括人的身体健康有一些疾病在医学上的一些研究哈，他大概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下一个这样粗浅的结论，就是说遗传的部分可能占40%，然后后天的这个环境的部分对产生这个疾病的影响大概有60%。所以先天的也有，后天的环境也有。
更重要是不是？
对，他都是有的哈。那这个孩子他后来其实基本上被生活也磨的，就是因为他那个环境不支持他嘛，所以最后他高中毕业以后他也去干了4年的工人，对吧？那并不代表工人就不是一个没出息的东西，不是的，那是你的态度是什么。当你做那份工作，但是你热爱它，你把它做到极致的时候，事实上你也挺享受的。我记得那个就是马丁路德金博士，他在一个美国的高中，那个高中的孩子要毕业的时候，他被邀请去演讲。那个高中呢的孩子，基本上在当时都是黑人哈，黑人的孩子，那个区也不是非常非常好的区哈，所以里面的孩子很多也是觉得自己也就这样了。你看他自己，所以他就觉得我自己也就这样了。但是那个金博士在演讲的时候，他就言简意赅的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是什么呢？
对，他说你或许没有办法去念大学，因为你的环境不允许，或许你日后只能当一个 janitor， 就是只能扫地。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告诉你自己，把地扫的跟某某这个声乐家在林肯中心演出的那个状态，因为它是一个极致。
哦，哇哦，陈老师，您讲到这儿哈，我插一个故事哈，我觉得也非常想和听众朋友分享啊。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中国大陆，这个女孩子呢家里就是。现在人都有这种观念哈，说女孩子要富养，虽然家庭家境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家庭，但是呢父母也就是给供着，辛辛苦苦供上了大学。然后她毕业之后啊，因为她学的是社会学，现在在中国这个社会经济有点下滑的情况下，她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呢？就说哎呀，父母说那你就在家备考吧，考公务员。哎呀，家里就给这个孩子供起来一样，小心翼翼的伺候啊，每天哎呀端茶倒水送饭，什么也不让他做，就让他考试。那后来呢，这个孩子他也考了一次失败，他也不愿意考，但是他不愿意面对这种挫折，就觉得对，我又找不到工作，我能怎么办呢？就躲在那儿装着使劲学习。直到有一次他妈妈为了给孩子攒点钱嘛，觉得孩子你看找不到工作，将来还要成家吧，还要攒点嫁妆吧，中国人真的很吃苦。这个妈妈就是有一份普通的工作，又去给人家打了一份工，扫卫生，从椅子上摔下来了，摔伤了。
哎呀，
这个女孩子这一下子是真的受刺激了。受了刺激之后，她就把自己的备考公务员的所有的教材全部撕了，她就说我要去找工作，我不能再坐在家里当白吃饱了。然后他就出去找啊，他发现他真的找不着工作，直到他在一个饭店门口看着人家说招保洁员，他说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广告会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是学社会学的大学毕业生嘛，但是现在他不一样，他因为我找不到工作，那我就去应聘吧，然后他就去应聘这个保洁员，然后他就很努力的干，他干到什么程度啊？那个窗户缝就拉窗，那个拉的那个滑轨落一些灰尘不是都很脏吗？他就用自己啊，在网上小姑娘也聪明，买的什么样的工具就把那东西扫得干干净净，擦的蹭的什么都蹭的锃亮， 乃至于疫情情况下老板几个月之后饭店关门了，但是老板就把他推荐给自己的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用着他好，这他就给他涨工资嘛，他就一个月6000，然后开始又给他推荐别的人，他又开始有了一份兼职，工资就翻番了，然后他就努力的干呢，真的很累。后来直到干了半年之后，妈妈爸爸说这孩子天天找到工作了，在忙啥呢？天天早出晚归的也不回家，跟踪就跟着他，最后发现他是干保洁员。哎呀，妈妈说你回家吧，别干了哈，妈妈养你。但是他就不愿意嘛，他也就是把这个摊开了，跟妈妈说面对这个事实。
是。
最后他能够赚到一个月2万块钱，就是很快嘛。然后他就在想要成立自己的保洁公司了，已经在。
就是
真的是用手打出来的一片小天地啊！我当时看了这个故事，我就马上把这个故事就保存起来了。我觉得真的是，虽然很多人是觉得找不到工作，只是找不到你想找的工作，但是并不是说你真的就没有出路了。所以这个女孩子她的这种改变让我是感到很震撼，我就在这里把她也带出来哈，不知道陈老师听了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其实日本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哈，他也是因为家境的关系，后来也去一个大饭店，就从最基层的保洁员做起。但是呢，他要求自己比饭店的要求还高。最后呢，他被擢升为那家大饭店的总经理。
哇，
所
以保洁员是可以一直往上有成长的这个可能的哈。
啊，所以您说不管是体育也好哈，保洁也好，甚至是做饭也好，它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随随便便你可能也就过得去，但是你要把它做到专业，那可不简单了。那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也就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概念而已哈。对，所以
不仅仅是孩子，陈老师，就算是成年人，就是能够把一个普通的工作做到极致哈、也不那么容易哦。
对，所以你看中国古代就有这么一句话啊，有一个人就是叫伊尹嘛，他本身不是就是个厨师嘛，他就留下了一句名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是有共通的道理在里面哈。
对，所以我们不管是从 Rudy 这部电影，或者像刚才讲的这些例子，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当那个环境改变的时候，他没有失去希望，他是站起来的。你看像 Rudy 也一样，他的朋友死了，他当时并没有就是去怨啊，去埋怨啊，去抗议啊，然后觉得这工厂的安全不行啊，打电话去告政府啊等等的，他干嘛呢？他为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为了自己的梦想，他其实也为了他的朋友，他重新去寻找那个梦想。
所以激励他这样做的也不仅仅是为自己啊，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那一份期待也能够转化成一个强大的动力，看起来。
对，而且再加上当时他要走的时候，他女朋友不愿意去嘛，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他不愿意去躺一趟毫无未知这个会不会成功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路途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其实她也没有太好的慧眼吧。就是她看人的标准，她没有看到一个人的内心。所以这种啊，就是说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呢，我觉得不会因为她要远离哈，就是她要远行而就有这样的分手的情况，我觉得迟早的问题，那真是迟早的问题。
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年轻人在怎么样选择自己未来伴侣的时候，他的眼光还是有局限性的哈、他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真金子啊、
对，没错，非常非常了不起。然后你看他那么努力，到最后大学都快毕业的时候，他还是没有那个机会。他本来都要放弃的，结果谁来鼓励他？
对，当时就是管理那个球场的打扫卫生的黑人大哥。
对，然后那个黑人大哥就告诉他说，我以前跟你一样，我也决定要放弃，因为他可能也是 曾经就是为了要进球队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对，结果因为可能也是某一些挫折，他就决定要放弃。但是他说了，他说但是我决定放弃的一个礼拜我就后悔了。
嗯，所以这个也鼓励了如迪。嗯，
对，
好的，休息时间又到了啊，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我们广告过后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热线电话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陈老师刚才讲到 Rudy 啊，他在球赛的这种对打球的这个梦想的追逐当中吧，表现出来他那种惊人的意志品质哦。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孩子如果他没有具备这样的一开始的这种天分哦，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把他培养出来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呢？我想这个可能是教育的一个目的吧。
我觉得在某一个程度上是可以的哈，并不是说他没有，然后你硬着要把他打个什么激素，然后让他怎么样哈。其实是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观察发现什么呢？发现其实他原来有，他只是被掩盖，或者是他原来有，只是没有被发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人有大人的观念哈，他会觉得什么东西可能才是重要的，什么东西可能才是有前途的。就像 Rudy 的爸爸一样，他觉得我人生这样就够了。
嗯，
他不是也告诉他吗，你其实可以跟你哥哥一样，你就在工厂干活，然后你做着做着你可能就升为主管了，那个薪水也还行，你也就可以做过一个平稳而富足的人生。不是说平稳的富足的人生是错的哈，是不对的，是怎么的，不是，而是呢每个人他的特点不同，有的人他的个性就适合这样，他也能够把他就是活得很好，比如说他的工作他就把他做到极致，因为他喜欢上他的工作，而不是只是为了糊口然后去做这份工作，我想这是不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问题来了，陈老师，我们作为父母的究竟是就是让孩子顺其自然的这样的成长呢，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帮助他发现，甚至能够培养他的这种性格意志力，然后让他的感觉能够一生更加精彩一点呢？
对，我觉得父母跟这个老师的责任就是就是你要全然的接受这个孩子他跟你的不同啊，然后你安静的，你静下心来的去观察他，你会发现哈，孩子在不受到干扰或不受到这个威胁利诱的情况之下，不受到你的这个价值观的左右之下啊，比如说你如果认为哈，这数理化才能走遍天下的话，你估计会在他的环境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暗示或明示说会制造那个环境，就是哎，这个数字是比较重要的，你学会处理数字的话以后会比较有把握，这是人之常情，这个没什么不对哈。但是呢如果这种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可能真会掩盖了那个孩子他真正的兴趣点，真正的那个天赋。你想 Rudy 的故事，当他这个兴趣点一出来的时候，这全家人不但没有人支持他，还嘲笑他，不是吗？
嗯，是、
对，最后他基本上也放弃了嘛，因为他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希望，要不是他的朋友送给他一件那样的外套，他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觉得他有希望，一直到他的朋友过世他才下定决心。
其实很有意思啊，陈老师，现在很多成年人啊，也是会在自己都很成年了的时候，忽然心中那个梦想的火苗就熊熊燃烧哈，他就真的放弃现在的一些生活模式，就是下决心改变去过他想要的生活，这种也有一些哦。
对对，其实我知道有些高科技的，尤其在台湾也挺多的。
嗯哼，
他做着做着薪水也都一直不错，到后来呢就早早的就退休了，干啥去呢？到山里头去开个面包窑去烤面包去了。
种个田养个鸡哈、啊，就是实现他梦想的生活。所以嗯，每个人心里都有梦想啊，那确实是你什么时候能够为你的梦想真正的付诸行动，然后就是像很多现实吧，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你应该有的那种生活说不，对，这个真的需要勇气。
嗯哼，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不管你年纪多大，你往回头看，可能有一些自己原来梦想想做的事儿，好，或者是有些观念可能是不怎么样正确的指导自己的人生哈。比如说它是个运动嘛哈，这部电影在谈一个孩子的这个运动、嗯、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脑海里有曾经这样的画面或这样的声音来告诉你说，那个会跑步的，然后会跳高的哈，那只会体育的就怎么样，四肢发达，然后呢
头脑简单我们小的时候都被这样灌输的
你接着还挺
顺的，学习学不好的人才去搞体育。
哎，对呀、yeah, 所以事实上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其实人的这个体育运动，它其实除了培养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平衡感以外，它很重要，它还培养了专注力。
哦，
你要把
还有那种意志啊，因为要吃苦哎。
对，还有意志力，就是那个持之以恒的这个事情。刚刚呢，我的手机就跳出来了一个老师的交代哈，因为前一阵子我也跑去学了中国古典舞，然后我们就有、
哦、陈老师，您学古典舞？
对，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小时候也学过跳舞。
哦，
对，然后一直到高中以后就没有时间了，所以也就那个兴趣也就没有那个环境了哈，但是你看我现在61岁了哈，那个跳起中国古典舞来，那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不是因为我跳得好，是因为那个舞真好。
哦，
就像刚才我说的，西方的体育运动也好，东方的武术传统的这些体育运动也好，事实上它不是我们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它压根就不是。如果你的头脑简单，你没有办法去衡量你的空间概念跟时间概念，你的速度抓不好，你是会出问题的。你的平衡如果没有办法平衡好，你的小脑功能不足，你是不可能把平衡这件事情做好的，你也不可能专注。对，
老师，听您的意思是，其实是鼓励家长啊，让家长们鼓励孩子去发展自己的一些体育方面的爱好，是这样吗？
对，而且我们在医学上也发现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有一种趋势，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心情的这个部分哈，就是包括疫情来的时候，很多人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啊，导致了出现比如说忧郁症的这种状态。
嗯，
其实你好好的运动，它可以帮助你减少得到这样症状的几率。
确实是这样的。那陈老师，有没有您比较推荐的，像我们普通人啊，因为这个年龄了，你可能去搞激烈的竞技运动就不大可能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是适合大家可以去着手做的呢？
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散步，持之以恒的散步哈。那散步的这个速度呢，当然你如果刚刚吃饱饭，你就慢慢的散步哈。那如果你是平常的时间呢，你可以快走哈，就是让它能够缓和的去流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呢，其实我自己从小我也喜欢跳舞，我还有一些这个登在新闻上的照片呢，
哇
然后一直到大学我也都还有那个环境去跳舞。但是最近我去跳的那个中国古典舞呢，我的老师是神谕考级中心的老师，那个中国古典舞非常专业，那个中国古典非常厉害，我觉得。所以为什么它那么好看，它为什么叫神韵，有那个韵哈。当我你看我那么多年没有跳舞了，而且我的年纪已经60几岁了哈，我当把那个三帮手一站起来一亮相的时候，那我的中国的语言有些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叫亮相。
嗯，
你把它倒过来念，叫你的相就亮起来了。
哦，人就精神起来了，是不是？
精神起来了，对。 所以我就能明白为什么以前中国古代的皇家贵族的孩子，中国古典舞都是必修的课程。
哦，对，就是如果是欧洲皇室的，他可能就会学他们的西方的一些古典芭蕾啊这些的舞蹈。
对，
所以他对培养人的这种不仅仅是形体啊，还有一些气质、意志品质都会有帮助。陈老师，您也这样认为是吗？
是这样认为。所以今天呢，今天还有朋友就是是从刚从中国过来哈，然后他们在中国是非常有名气的，从事这个艺术方面工作的。他一听到神韵，他就觉得他立马就想去看。
哇、
他觉得，对，他觉得他从事他的心愿就是想要把中国传统的一些技艺保留下来。可是他觉得很多东西已经失去了。然后一听到在美国有演神韵，然后那个朋友，他的朋友又拿了这个神韵的一些画册给他看的时候，他一看，他说这是宝贝啊。
这是专业人士啊，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珍贵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了，陈老师。对，既然您讲到这个古典舞呢，因为在湾区还有听众还有一点机会，因为我们的神韵演出在湾区应该是转到下一站是 Berkeley 了，还有几场，大家如果愿意去看，其实也不算远了，还可以开车去看。没有看的听众朋友，对咱们华人，你通过打热线的方式购票，票价在110元以下的还有一个优惠，所以大家呢也别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吧。这是最后再广告一下，同时也是由衷的推荐。陈老师，今天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新年快乐，再见。